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俄罗斯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国内程序，专家表示俄美关系未来恐难有转圜。
世卫组织表示，希望未来100天内所有国家都能开始新冠疫苗接种。
德国执政党选举新任党主席，或将成为德国下一任总理，分析认为可能会对德国及欧洲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拜登公布$19万亿经济救助计划，获得国会通过的可能性较大，但实施效果有待观察。
托儿津贴事件持续发酵，荷兰内阁宣布集体辞职。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月16号星期六。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恶化风险仍然存在。扎哈罗娃说，美国将俄罗斯视为敌人，对俄展开制裁，破坏现有军控体系，威胁恐吓，双边所有积极进展都被阻断，美国不友好和破坏行为让两国关系危机加深。扎哈罗娃说，俄方意识到局势有进一步恶化风险，但选择权在美方，俄方愿与美方就感兴趣话题展开对话，而用威胁和恐吓方式让俄罗斯单方面让步将适得其反。
欧盟15号决定将叙利亚新任外交部长费萨尔·梅克达德列入制裁名单。欧盟理事会在当天发布的新闻简报中说，这一决定使这份制裁名单上的人数增加至289人，制裁措施包括旅行限制和资产冻结。此外，欧盟还对70个叙利亚实体施加资产冻结制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月15号19:08，北京时间1月16号2:08，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181,6,091例，累计死亡病例198,6,871例。15号，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70,9,865例，新增死亡病例15,407例。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15号在老挝首都万象闭幕，现任老挝政府总理通伦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万象时报当天报道，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通常将担任国家主席，下个月将选举产生新一届国会代表，而后新的第9届国会将很快选举新的国家主席和总理，审议批准新的内阁成员名单。
印度尼西亚西苏拉威西省抗灾署15号说，西苏拉威西省当天凌晨发生的6.2级地震已致35人死亡，另有637人受伤，其中重伤189人。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消息，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印尼国家抗灾署说，受灾地区已有1.6万人被紧急撤离。在西苏拉威西省首府马木朱，不少建筑物和公路在地震中遭到严重损毁，当地电力中断，通信时断时续。
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人员15号表示，他们已经成功的从被打捞起的一个飞机黑匣子中恢复了数据。与此同时，对失事客机的残骸和遇难者遗体的打捞工作仍在继续，相关搜救工作将持续到18号。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俄罗斯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国内程序，专家表示俄美关系未来恐难有所转圜。
俄罗斯外交部15号发表声明称，俄方决定开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国内程序，待该程序完成后会通知条约的现有缔约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俄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为了在新条件下让开放天空条约继续生效，俄方做了一系列消除障碍的工作，但都缺乏进展。鉴于此，俄外交部被授权宣布启动俄联邦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国内程序。在该程序完成之后，俄方将通报条约的现有缔约国。声明中还指出，2020年11月，美国以自己臆想的理由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从实质上损害了因条约签署形成的各参与国之间的利益平衡，严重破坏了条约在巩固互信和强化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在这一新的情况下，俄方根据条约的基本条款提出了维持其有效性的具体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美国盟友的支持，俄方深表遗憾。开放天空条约是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北约大多数成员国签署的国际条约，该条约签署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实施非武装空中侦察，旨在提升军事透明度，降低冲突风险。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2002年正式生效。2020年5月，美国宣布启动退约程序，并于当年的11月22号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好，感谢李俊祥。那么俄罗斯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程序意味着什么呢？未来俄美关系会是什么走向？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滕先生你好，美国去年11月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那么为什么俄罗斯现在才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程序呢？这是否意味着开放天空条约名存实亡？
从现在来看的话，俄罗斯其实一直在察言观色，它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因为这是一个多边条约，所以呢，美国退出呢，其他国家只要不退出，有两个以上的国家呢，这个条约还是有效的。但是呢，俄罗斯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说留在条约内部的成员国不可以把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或情报呢分享给条约以外的国家，也就是说不能分享给美国。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些要求呢很难得以满足，所以俄罗斯考虑退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这个条约呢应该说前前后后至少经过十年，最后俄罗斯加入之后呢才正式的生效。其实就是西方国家跟俄罗斯之间的一种博弈的结果。因为开放天空其实在二战结束以后呢，就曾经由美方提出过，因为美国担心呢，当时的苏联不断的发展战略武器，可能使这个误射的这种可能性增大，所以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就提出来开放天空，加强对这侦查。但是呢现在来说的话，由于美国退出呢，我觉得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开放天空的意义呢不是很大，因为现在能够向俄罗斯发射包括核导弹的没有几家，所以呢俄罗斯也计划退出。我觉得主要两方面考虑，第一方面就是留在条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很难履行不向美国共享情报的这样一个承诺，第二方面呢，其实这条约本身呢就是美苏之间争夺的结果，那么跟俄罗斯也有很大的联系。那么现在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当事方退出的话，那俄罗斯留在其中的话可能呢弊大于利，所以现在退出。
那这会对国际军控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开放天空条约呢，它主要的用意呢还是增加互信，确保各自的战略武器呢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或者是可靠的状态，不能因误判呢而导致大杀器的这种发射，从而呢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它是军控裁军以及防扩散进程当中的一个互信的部分，就是说增加互信的必然结果。因为既然开放了天空，那么大家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在对方国家的陪同下进行一些飞行侦察，对一些敏感区域进行抵近这个核查。我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种，首先是政治层面互信的一个具体表现。那现在的话，西方国家跟俄罗斯关系非常糟糕，特别是2014年之后，我们看到包括北约包括这个欧洲的其他国家不断的向俄罗斯施加影响和压力，甚至打压这个俄罗斯。那现在这种政治互信的基础已经没了，所以我觉得呢它是一种 互信的缺失的结果，也就是说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在互信领域呢确实又出现了一次倒退。
嗯，我们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十五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恶化的风险仍然存在。那么美国新政府即将上台，您能否对未来的俄美关系做一个展望呢？
从现在来看的话，俄美关系不会有所转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之前呢，拜登当选总统呢也表示认为呢，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威胁，特别是俄罗斯的大杀器，那么大量的核导武器对于美国的生存呢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是一个表面上的说法。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想拜登作为一个建制派或者是代表美国传统那种外交思维代表人物的话，那么他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把俄罗斯作为对手，作为敌人来看待。这样的话他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在国内他可以大量的切割纳税人的蛋糕，比方说增加军费，那么口实呢就是要应对俄罗斯。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在欧洲，因为在欧洲的话，美国的驻军表面上看是美国为欧洲国家这个看家护院，但是从根本上讲其实是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比方说美国的银行、美国的资本、美国的技术在欧洲呢仍然是最大的盈利点。所以为了把美军留住的话，那美国必须要有一定的口实，而这个口实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假想敌，这个假想敌就是俄罗斯，就是普京。所以我相信呢，拜登不太可能大幅度的调整对俄政策，也就是说是双方关系呢转圜，甚至出现那种坚冰融化的这种状态。因为美国需要有一个对手，有一个敌人，特别在欧洲，那么俄罗斯呢可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
好，非常感谢滕建群先生的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